让我能够有一点点时间，我盼望有一点点时间，那么在我们结束之前呢，也许今天可以有一些分享，或者是各位如果在我们过去这大半年的学习希伯来书里面有些什么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啊，在学习当中或小组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稍微有些分享。因为当我听到你们分享的时候呢，也能够让你们也是鼓励我，然后呢也是可以让我在未来的查经上面能够更多的能够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大家一起的学习和从神话语的领受。 OK， 好，我来把我们的荧幕分享出来。哦，刚刚我想讲一下，看到那个菲菲跟我们分享几周前的敬礼，真的是我不知道是谁照的照片，但是那些照片照的都很好，或者说菲菲选的好，都把最这个我们大家真的是喜乐的心啊，真的在神的面前就与神自己与主与天使一起一起欢庆，真的是喜乐的心来迎接这些受洗得救的弟兄姐妹们和听他们的见证，所以很高兴。那其中的有一张照片，他说啊，你看那个两位长老笑得这么高兴，然后那位小弟兄为什么笑得这么高兴？你知道为什么笑得那么开怀？每次敬礼的时候，我们都要跟那些受敬的弟兄姐妹们说啊，好，这个是程序，然后我们会扶着你的手，然后你就抓着，鼻子捏着，然后你就很轻松的往后仰。那我们两位长老，我们还够力气，我们把你放下去，我们就把你提起来了，不到一秒的时间，不要怕。那我们总是警告他们，你如果一定要挣扎，你执意不下去的话，我们是肯定会把你按进去的。结果呢，没有人，结果这位小弟兄他就到最后一秒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硬着腰杆，所以呢我们就说不行，你要进下去。所以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好笑，他被压下去一下，那还是很高兴啊。就是我说开玩笑，就是说我们要敬礼是代表我们的得救，你不能全身都得救只有鼻尖没得救，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完全敬下去。好，我们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我们上一回事实上读到了31节，但是呢上回我们把最后的那几位提到的人的时候很快的带过。我想今天我们稍微看一下，因为我们在学习信心的时候，我们发现信心，我想慢慢的我们已经开始领受，不是只是一种心中的一种好像意念啊。有些人觉得信心就是你要去对一件事情有一个执着，或者是说有一种意念或者是信念，然后你就把它努力的去把它做得强大。我们发现这个是我们一般可能对信心的领受，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得救认识了神以后，我们就发现事实上圣经里面神要我们学习的信心是对他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而且是有大能大力并且是爱我们的神，能够将我们的信心去以着信心，因为认识他，所以我们可以去依靠他，所以我们可以去有动力去照着他的话语去做去行，因而经历到他的应许，这个是信心。那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我们看这些信心伟人的模范，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信心是神特别的重视，而且是神特别称许的，然后又是这个有功效的，然后呢又是能够让他们更多的认识神，而且是看见神经历神的。那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呢我今天在我们继续把11章读完的这个时候呢，我想回去先看一下我们上回在最后用了太短的时间去看的这几个人。所以我们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就看28到31节。28节接续的是讲的摩西啊。那哪位帮我们读28节好吗？就读这一节就好了。 哪位把你的声音打开，然后帮我们读28节神的话。
哦，我来读吧。那个11章28节，因着信，他立了逾越节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命的侵犯以色列的长子。
OK，所以这个是讲到摩西。记得我们在读11章的时候，是不是神的话都说因着信，然后什么事情？你看29节因着信就怎么样，然后30节因着信，31节因着信。所以在这一整在希伯来书第11章的时候，描述到这些的信心的模范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讲到因着信？那这个信就是我们要了解的这个信。那么摩西为什么说是因着信就守逾越节呢？行洒血人的礼呢？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或者说免得那灭命的侵犯以色列人的长子。那这个是讲到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受奴役的时候，神要拯救他们，那借着摩西要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就要问，那这个摩西的信心是什么呢？那当我们回去看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11章，你看这个记载，因着信是什么？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就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我们看这个新译本这边，耶和华在埃及地告诉摩西和亚伦说什么？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然后呢，神就告诉他们要怎么做啊？在初十的时候，你们要取只羔羊，一家一只。然后呢，你们预备羔羊，按着个人的食量计算。那最后呢，这个以色列全体会众把羔羊宰了，要取点血涂抹在吃羔羊的房屋两边的门柱和门楣上，是不是？那这个血呢？为什么要去这个羔羊宰杀了？为什么要把他的血抹在这个门柱和门楣上面？那神说：“你看你们要这样子吃羔羊，腰间束上腰带，穿上鞋，手中拿着杖，快速的吃，这叫做耶和华的逾越节。记得这是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的，也就是摩西跟亚伦对着以色列人所说的。”OK。然后神就说：“这血要在你们居住的房屋上做你们的记号。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灾祸必不临到你们的身上毁灭你。因为这个血所代表的就是在这个有血涂抹在门柱门楣的这个家庭里，这个房屋里面的家庭是属于神的儿女，是被血赎罪的血保守的血遮盖着，所以呢，神那毁灭生命的天使或使者去埃及地击杀埃及地的头生的人和动物的时候，他会越过这个家庭，所以这个叫做逾越节。为什么讲做逾越？就是因为它是越过这个灭命的这个惩治 然后神最后就说，这一日必做你们的纪念日。你们要守这日为耶和华的节，你们要世世代代守这节日做永远的定例。那么，所以你看，我就说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一开始只是学习，把它当成好像故事在读。但是呢，希伯来书一个很突出的地方就是，希伯来书把旧约里面的描述，好像就是做了一个解释，神借着他的圣灵启示希伯来书的作者，神亲自的用圣经里面的话，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为什么旧约里面把这些细节描述出来。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因着信，摩西设立了逾越节和洒血的礼。这个信是什么？这个信就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因为耶和华告诉他，他就去做。知道吗？这个信是因为，这不是因为摩西说啊，我要带领了这一群人100多万人，我现在是领导了，让我想一些事情来做，让我用我的智慧，让我的方法， 然后让我们的子民在神的面前有一种呈现让我去选一种节庆定制一个节庆或定制一个纪念神的方式然后呢我就跟我们的这个会众说我们来这样子做。这个不是信，这是我用人的方式去做人的事情，可能也是在神面前的一种呈现，可能也是因为为了对神的敬虔，可是这不是信心。这里讲到的信心很清楚的就是因为摩西听到神的话，不但听到了他照做，这个是信心。弟兄姐妹，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来读神的话，我们看见神的诫命，我们看见神的警告，我们看到神的指示，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我们听了，我们去做。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信。那当我们用信心去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作为了，是不是？对摩西和以色列人来说，因为埃及王和埃及的人不愿意让他们的奴隶离开，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当然呢，所以因为他们心里的刚硬，因为这个埃及王心中的刚硬，所以神不得不去击杀他们的头生的孩子，或者是这个牲畜，使得他们知道耶和华神是真神，他们非得离开不可，他非得要让他们离开不可所以这个是信。那么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来看第29节。好，哪位帮我们读29节好吗？
好，我来读29节。因着信，他们走过了红海，好像走过旱地一样，埃及人也试着要过去，就被淹没了。
对，这个故事可能大家比较熟悉，这个就是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经过红海，进入旷野之地，很神奇，很奇妙，很伟大的神迹和一个故事。那这边呢，圣经就讲因着信他们过了红海。你看，当我们不正确的去了解神的话，不正确的去解释圣经，或者是不正确的去解释经文的时候，今天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们要信，只要有信心我们就红海都过得去，只要我们在神的身上有信心，不可能的事情都可以发生。所以呢，你就会听到有些人懵懵懂懂就跟着这个人一窝蜂的去做些什么事情，就说你只要有信心就会看见神的奇妙大能，我们一起走到海里面，我们看海水分开，我们只要有信心我们可以去喝毒药，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去让毒蛇咬，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工作。弟兄姐妹，这个是蒙蔽人的这个说法和做法，然后这个是背后是有属灵的撒旦的带领，或甚至是人自己为了人为的需求而去鼓动蛊惑我们的人的心的说法和做法。但同样这也是因为有一群人可能因为心里面敬畏神，或者是愿意亲近神，就但是心中却没有神话语的智慧，就去跟随。那你说信是什么，对不对？当我们要去正确的去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个信是什么？是信说话的人吗？是我自己要有强大的这种信念吗？为什么说他们，为什么说摩西和以色列人这上百万的人因着信他们就能够进入红海，过了红海，然后看见红海分开，然后好像走过旱地一样，那当埃及人要去的时候就不行了？那是他们有信心，埃及人没信心。那很容易的，我们就回去看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描述，是不是？那过红海的记录在哪里？在出埃及记14章。你看，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当神描述，我常常讲，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神的使用都不是多余的，也不是只是一般好像人说话或写东西的方式而已，神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他的深意。为什么圣经里面要说耶和华告诉摩西说？因为这是信心的来源。 没有耶和华的告诉，没有耶和华的说，没有耶和华的话语，当我们去做的时候，这个是不可能有信心的。但是相反的来说，当耶和华说了话，当耶和华告诉了我们，当耶和华的话语在我们的面前很清楚的呈现，而我们听见了，而去我们能够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信心的基础。所以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怎么样安营在这个埃及的军队跟海的中间。从人的眼光来说，这是一个绝路，埃及人率领的埃及王和他的军队率领他的精锐的这个骑兵和这个战车营来追赶以色列人，最后还是不让他们要离开的时候，神说你去安营在海跟埃及的军队当中。这个从人的眼中是一个绝地绝处，对不对？是不能生还的地方，因为后无退路。但是神说了他们就去做，神说了他们就去做。然后呢，不但如此，那神当然很特别的说，你去这样子安营在此地，他就说我会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必追赶你们啊，他会追赶你们到海里面，这样我就可以在法老的身上和他全军的身上得到了荣耀，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所以呢，这件事果然就发生了。 OK， 那以色列人他们安营在这个海边的时候，法老王第十节走近，他们看见埃及人赶过来，他们就惧怕，埃及的精锐的军队，那当时是在当地或者甚至是在整个世界里面最强盛的国家，带着他的精锐的军队来追求，当然怕，没地方去，他们呼求神。但是呢，摩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要站着观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施行的拯救，因为你们今天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为什么摩西可以这样子回答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心里惊慌，因为他们看见的是埃及王和他的军队，以色列人看见的是人的层面，是这个世界的层面。但是当摩西去回应的时候，摩西看见的是一个实际，真正的实际，不是只是肉眼所见的，而是在灵里面，在神的掌控之间的实际，是不是？真正的实际是神在我们眼睛看得见，然后我们在灵魂里面感受得到的这个完全的神的实际当中，这个才叫实际。而摩西看得见，这个是用信心去看见的。但是摩西为什么能够这样回答说，今天一定你会看见耶和华的拯救？他是根据什么？根据他信心强大吗？根据他的能力强吗？根据他的这个智慧大吗？不是，根据的是什么？因为耶和华跟他说过，你这样子做，我就会与你同在，我必拯救你。所以他的信心可以放在耶和华的话语上面，他可以完全的不动摇。弟兄姐妹，这是神赐给我们多好的礼物，对不对？我们神赐给我们肉眼，我想很多人有时候会去想说，如果我身体上面哪一个如果有什么缺陷是我最让我最难过的，一般眼睛看得见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孩子会玩这种游戏，你要选什么呢？你是宁可眼睛瞎还是这个嘴巴讲粗话？那当然两者都不要啊，但你如果两者都只能选一个的话，我讲不出来话跟看不见东西，我们会选什么？眼睛，我要看到，因为眼睛看不到是很严重的事情。你要选择断手呢还是看不见？当然两者都不好，对不对？那断了手还有脚，可是你看不见怎么了解这个世界？所以看见事情很重要。可是你就发现，因为是我们的视觉，我们的感官当中，视觉事实上是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那神所赐给我们的不但是肉体的眼睛，神不但赐给我们这个明亮的双眼，能够看事情，看见这世界的美好和色彩，神赐给我们信心的眼睛， 神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灵魂当中，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学习到神的智慧，并且他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信心里面有一个眼睛是可以看透，可以看，可以超越这个世界上面 眼睛所见的事情，而能够看到一个实际。所以呢，摩西看到这个实际，他就说，你看这个神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不要惧怕，要站着，要怎么样，观看耶和华今天的作为，然后你们今天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你看到吗？他特别讲说，你眼睛看得见看不见的东西，你今天看见埃及人，你永远不会再看见，但是你会看见什么？耶和华的作为。能够看见耶和华的作为，绝对是肉眼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神作为的时候，神一定会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具体的生活上面的需要，他会供应，我们会肉眼看得见。但是开始的地方是什么？我们信心的眼睛。没有信心的眼睛，看不见神的实际和神的在灵里面的这个他话语的大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肉眼上面看到并经历它。那么果然耶和华当时就对摩西说，第十五节，你为什么还要向我呼求呢？你不用向我呼求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你就叫以色列人往前走。看到吗？神说现在叫以色列人往前走，神说把你的杖举起来向海伸手，把海分开，然后叫以色列人下到干地里面走。因为神这样子说，所以摩西就这样做，所以摩西向海伸手，看到吗？那摩西就照着神所吩咐的。为什么要举杖？因为神说举杖。为什么杖要放到这个 海的上面？因为耶和华这样讲的，这不是他自己去想出来的。神吩咐你这样做，说神吩咐你如此说，你就如此去做。然后呢，你就看见耶和华用极强的东风，一夜之间使海水退去，然后以色列人就下到这个海中，走的是干地。我每次读到这边的时候，我真的是都是非常的惊异。为什么？因为你风在海水吹了一晚，海水被吹开了，那个地应该是满是泥泞，而且是都是这个，你如果看过任何的湖任何的海，它如果把水这个打干的话，那地下是不但是烂泥，是各式各样的垃圾在下面，或是石头。但是呢，神却让他们如干地的行过去，这是完全是神的奇妙的供应。所以这边在，所以我们就看见，你看希伯来书11:28，因着信守逾越节，因着信过红海，这个信很明显的在描述，很清楚的在描述，就是听神的话，要与神同行，然后能够听神的话。当你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不是只是听见他的声音，是你要去知道神的心意，然后你要听见他的指示，然后你去做。这个就是信心。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作为和他的供应。在这28、29节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28节，我们看见神他应许的呈现，我们看见神的拯救和神的维护。在29节，我们看见的就是因为照着神的话语而行，而得到了再次的拯救，生命上面的拯救，逃脱了这个以色列人仇敌的追杀。然后并且经历神的奇迹的大能的同在。第30节，好，哪位帮我们读30节？
来读。
好，谢谢。
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
好，谢谢。因着信，耶利哥城被围绕7天就倒塌了。这个我们也是可能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个圣经故事，太神奇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要进入这个神的应许的迦南美地的时候，第一座城池叫做耶利哥城。 这个耶利哥城不是一般的城，因为这个耶利哥城事实上就是在约旦河边，所以它是在这个军事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隘口。而这个耶利哥城在当时是一个最建造的最完善，而且城墙最坚固的一个城。这个耶利哥城应该是永远不会被攻垮的一座城。那今天我就不讲细节，这个耶利哥城，但基本上这个耶利哥城的城墙的建设是绝无仅有，是举世无双的。在当时，不但有一道墙，它有两道墙，而且它的墙是比一般的墙的厚度的好几倍。在今日的考古学当中，事实上他们考出来当时耶利哥城的遗迹，然后呢，是他们挖掘出当时这个耶利哥城墙的建造很独特，是攻不下的，攻不下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因着信，却让这个攻不破的城墙倒塌了。而他们攻城墙的方式，就不是一般军事的攻墙的方式，而是他们围绕耶利哥城7日。那为什么他们用这个奇特的方法？那难道他们有信心？因为用信心去做一个奇怪的事情，然后就可以成，这就成就了奇事嘛？那我们要回去看。约书亚记第6章就讲到耶利哥城。耶利哥的城门因为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啊，这个城关起来了，他们知道只要城门一关，这个城墙因为建设的是这么的坚固，所以他们知道是没有人可以攻破的。但是你看到吗？第二节，耶和华对耶稣亚说，耶和华的话来了，看。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以及英勇的战士都交在你的手里了，那神就告诉他怎么去做。你们所有能作战的男丁，要围绕这个城。那到此处还了解，对不对？我们还接受得了？是啊，把所有作战男丁把这个城围着，准备攻城，一天围绕一次。那6天都要这样子行，那怎么去做6天？然后就围着这个城而已。然后呢，再派7个祭司拿着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面。到了第7天，你们绕城7次，哦，前面6天就围着城不做事。然后呢，第7天带着祭司，然后还要带着羊角，然后呢绕着城走7次，然后呢祭司吹角。那当你们听见这个角声的时候，全体的人要大声呼喊，那时城墙就必塌陷，你们个人要向前直冲。这个越讲越离谱啊！但是你看重点是什么？约书亚要知道神的声音，要知道这是神的话。你看，跟亚伯拉罕一样，当亚伯拉罕跟当当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的孩子献上。要把他杀了，然后在我的面前献上的时候，亚伯拉罕要知道这个是神的声音，不是。同样的，约书亚因为他一生与神同行，他了解认识神，他有神的话语在他的心中，他借着祷告亲近神，所以他知道神的声音，他分辨得出来。当耶和华的话语来临的时候，当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的脑海里面也许还不明白、不了解为什么是这样子，但是你只要确定这是神的话，我们照着行，我们就会看见神的作为。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因为可能我们会说，那今天耶和华没对我说话，耶和华对摩西说话，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话，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话，耶和华没对我说话。那我想真的请问你们，耶和华有没有对你说话？我们的神有没有对你说话？可能我们不知道，你说我怎么知道我脑海里所想的是不是神的话？弟兄姐妹，神的话的起点在哪里？这个是神的话的起点，这是神的话的起点。我们多少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我们读了以后，我们说，神真的要我这样做吗？我实在是不明白。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神这样子说，我真的能做得到吗？很难吧？我不可能吧？怎么是这样子呢？这个跟我的理解不一样啊，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神的话说，不可含怒到日落， 哎呀，这个理论上是这样子说嘛。当然，你程度够高的人，有涵养的人，可以。我怎么做得到？这个神的智慧太高了，他的话语太这个超人了，我们是做不到或很难做。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主耶稣基督说，你的仇敌，他打了你脸，右脸给打了以后，你左脸还给人家凑上去给打。你说这个话语怎么合理呢？人家欺负你了以后，你还要再让人家欺负更多啊？为什么？这个合理吗？神的话合理吗？啊，这是神的话，一定有他的道理。不敢说不合理，可是做不到。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28章说，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做神的主的门徒，对不对？我们在做主的门徒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紧紧的跟随主。我们要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不但如此，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行。我们多少人有这样的经历呢？你知道为什么我跟 Alex，我几年前跟 Alex 谈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就说我们当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在教会当中，我们投入那些不信主的弟兄朋友的身上。我们真的不但为他们祷告，我们火热的，我们将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的作为和他的救恩的美好传给这些人，然后不但是把福音传出去了，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认识耶稣得救，然后呢，清楚的明白他们的救恩，并且在他们的生命上面开始带领他们读神的话，鼓励他们，这个认识神的话，经历神，祷告，服侍，我们这样子带领他们，然后他们说，对，我愿意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去为这位在生命上带领上面我们投入的人，我们去施洗？不是交给长老来施洗啊！我很喜欢，我没做长老之前，从来没替人施过这个施过洗。我跟你讲，替人施洗的喜乐很大，我不愿意只有自己有。你们有，你每一位信徒，当你在带领人信主，包括你自己的孩子在内，包括你的朋友在内，包括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新来的这许许多多的人在内，当他们的生命，你看见他得了改变，当你可以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在那个禁池当中替他们施浸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喜乐是最大的。然后呢，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然后主耶稣接着继续说，你要将我所教导你们的一切教导他们去遵守。这个字义太表面都太明白了，这个根本你不用任何的深度的解经，我们都可以了解。那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就说我不做不到啊，太难了嘛，怎么传福音？我不会传福音。那些讲施洗，那怎么施洗我都不会。那你愿不愿意去学啊？施洗有那么难吗？没有啊。那再来可能就说那太麻烦了吧，我还要换衣服啊，那到禁室里面还会湿啊，那多不方便。之后还要干嘛的？那就让长老做就好了。神的话要去教导别人啊，那我怎么有这个教导别人的这个身份呢？我哪有这个资格？我圣经我都不是很明白啊，我怎么去做？让别人去做就好，那个有学问的，那个有花时间去做。你看，我们就发现神的话不是没有说，弟兄姐妹，你们说今天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耶和华的话来临吗？没有吗？有，全部都在这儿，太多了。这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心意，神对我们说话，箴言里面有神对我们说话，诗篇里面有神对我们说话。先知书里面、历史书里面、创世纪里面，神对我们说话；新约圣经里面，神借着使徒把他的心意跟我们说了。神的话，耶和华在对我们说话。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在听啊？那我们听了以后有没有去做？是不是？当我们开始学习认识神的话，然后我们的反应不再是。神的话说了，可是呢，我没办法去信他。你知道，以色列人这些其他不信的人就是这样，他们看不见神，有神的话做不了，所以他们埋怨。但是神总是让我们看到像摩西、像约书亚这样的人，因为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模范的弟兄姐妹，不是说是给我们一个模式，是给我们一幅画，是给我们一个像地图一样的，把我们该走的路标明的清楚。神 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他的话，怎么样去听他的话。第一，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开始发现，当耶和华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去领受的时候，会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做不到，会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不明白、不了解。不明白、不了解，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明白他、了解他啊！感谢主，今天我们在一起查经，今天我们在一起，你听我教圣经，为什么？因为你要去明白。好，当我们明白清楚了神的话语，没有误解、没有误会之后，那很多有些时候，他就跟我们自己的原生的观念是有互相抵触的。我们的生活背景、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的待人处事的习惯，可能跟神的话语里面所给我们的带领和教导和启示不一样，但是不一样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冲突是很自然的。但是当我们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我们就开始是将不是我们固执的不放弃我们自己的这个拘束，或我们自己的不足，或我们自己的这个局限。而是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我们开始让我们的心意在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带领之下转变、更新，然后我们就开始看见神，我们就开始了解神，我们就开始听见神，然后我们就愿意去做。我们要愿意。那几周前有一个姊妹，我们讲信心的时候，他就说：“哦，是啊，原来愿意去听神的话，愿意去走神的路，就是信心的开始。”Amen。那么，所以当耶和华神跟约书亚说你要这样的去攻这个攻不破的城的时候，一开始当然是没受不了。可是你看，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听见了，他的心里面已经不再是神你讲的这个话不合理，他是因为神是你说的话，所以我就可以去做，你知道吗？这个是不是信心？这就是信心，他到了这个地步，他说合理不合理？我不用人的，我不用我自己或人的观念去评判神的话合不合理，因为只要是神说的都是对的，而且只要是神说的都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好，所以他就照着这个神的吩咐去跟以色列人讲，他们就每天早上起来。约书亚起来，祭司台的约柜，拿着角，就一面走一面吹。你看很有意思，拿着武器的人走在他们的前面，啊，也有约柜跟着防卫的队伍跟着。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属灵并且实际的应用，那今天就不多讲了。那你看，他耶和华只跟他们讲你要绕城和围城，没有叫他们去攻城。可是你知道吗？毕竟你是军队，你总要带着你的这个武器的。约书亚在人的层面来讲，我们该做的，我们要做。但是神的话，我们信靠。前面有这个吹角的祭司，那一般怎么会把这个吹角的祭司放在队伍军队的前面？所以这是不合理的。但他后面也有什么护队的队伍，是不是保护神的约柜和神的子民？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不知道敌方会怎么来。但是我知道神要我做的事，所以我就照做。但是我自己是做了全备的准备，但是我不照自己的心意去做这件神要我做的事情。那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做。那当然，结果是什么？到了第七日，同样绕七，第七日特别绕七圈，绕了七圈以后吹角，吹了角以后，众人就呼喊。于是人民就呼喊，祭司也吹角。当所有的人听见吹角的时候，大家都大声呼喊，结果城墙就塌了。这是什么超音波啊？现在呢要讲超音波武器，用声音可以攻破敌人的武器。这个不是，这个是神。这是因为神的子民听了神的话，照了神的话去做，他们就看见是神让他们得胜的。所以希伯来书讲的简单，你看希伯来书讲的简单，以色列人因着信就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弟兄，你们这个信心不是一般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因为耶和华神说了，我们就去做。在人看来，甚至是可笑不合理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去做，因为神的话清楚， 我们就可以看见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城墙就倒塌。我们就看见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这个应许之地，是不是得安息之地，我们就可以进入了。我们就可以让这世界上面的人看见耶利哥城里面的人，这个整个迦南地里面所有一切的人，包括埃及地的人，看见了，听见了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成就的是耶和华的大能大力，他们就不得不，就算不跟随耶和华，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耶和华是至高的真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弟兄姐妹，这个是今天在这个世上，神在设立教会，并且神保留你我在这世上的原因。不然的话，神拯救我们，我们全部都到天堂就好了，与神同住，与主耶稣基督，面对面最好，好的无比。干嘛在这世界上面？因为神给我们一个使命，就是神的心要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因着我们信靠他，而让世上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人，有机会看见神的子民是怎么样的受到神的护佑，怎么样信靠神而看见我们的生命是健全的，是有拯救的，我们的家庭是有祝福，是有神同在的。神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与罪恶有分别的，是公义，是良善，是有爱，是有和平的地方。这是神的心意。当神的儿女在这样的环境下呈现给这世上人看见的，就是神的信实和神的全能和神的大爱。好了，那么第三十一节，好，我们再一位姊妹替我们读好吗？第三十一节。
因着信，妓女拉合和和平平接待了侦察的人，就没有和那些不顺从的人一起灭亡。
好，谢谢。因着信，妓女拉合和和平平的接待侦察的人，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进入迦南地要去攻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送了探子去探查这个城。那这个就讲到妓女拉合的故事，他接待了这个侦察的人。那圣经说因着信，那我们来看他信什么呢？这个信是什么样的信？约书亚记第二章讲到这个拉合，约书亚送了两个探子到这个耶利哥城，就到了这个妓女的家中。 OK，那么有人就来跟耶利哥人说，以色列人派人来要窥探这个地，所以他们就去拉合那里，就说把那些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中的人带出来，因为他们是来窥探全地的。那么这个拉合他把这两个人藏起来了，那他回答王说，不错，这些人来到我这里来，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天黑城快要关门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你们去追他们吧，可以赶快追得上他们。那事实上呢，他是领了他们上屋顶，把他们藏在堆放屋顶的麻秸里面，所以那些追赶他的人就追出去，当然找不到人了，城门就关上了。拉合这个时候就去他们屋顶上面跟这两个以色列人，他这样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地赐给你们了，你们使我十分的害怕，这地所有的居民都在你们面前惊心胆战啊！所以，那现在注意这个接下来这一节，因为我们听见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耶和华是怎样的使红海的水在你们的面前干了，以及你们怎样对待约旦河，东亚摩利人的两个王西宏和噩，这个约旦河以东的这块地。是西宏跟噩是两个很强很强的王所控制的，所以耶利哥城那么坚固，因为这个约旦河以东的王一直是虎视眈眈的。他说，我们听见你们从埃及怎么出来， 然后并且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就听见了你们怎么样把这两个王这个西宏跟噩这两个很强盛的王，把他们不但是击垮了，并且把这两王杀了，因为他是你的敌人。所以现在你们过了这个河，到了耶利哥，我们听见，我们的心里就惊怕。OK， 没有一个人再有勇气在你们的面前站立，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天上的神，也是地上的神。现在求你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他向我们起誓，要放过我们一家。当你们来攻击我们的这个城的时候，要放过我的父母家、兄弟姐妹和一切，就我们能够不致死亡。然后这两个探子就对他说，好，只要你不泄露我们的行动，那就愿耶和华就照着你所说的话来拯救你们。那这个拉杰就把他们从这个窗户里面垂下去。然后呢，这两个人就说，好，当我们再来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朱红色的线系在你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面，这个就是记号了。当我们来的时候，你全家人就会得到维护。那么他们走了之后呢，拉杰他就把这个朱红色的线系在窗户上面了。那你看到，那所以这个拉杰的信心是什么呢？拉杰的信心是什么？在这里拉杰，圣经没有说拉杰听到耶和华的声音，但拉杰的信心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有信心，对不对？希伯来书说拉杰因着信，他的信心是什么？你们人想看，有没有人想要尝试的去揣摩，或从圣经的经文里面看到他的信心是什么？
他的信，喇合的信心是对这个神的信心，因为他对神有清楚的认识，他是天上地上的神。
对，那他怎么认识这个神呢？你要记得这个，迦南地里面的人，耶利哥城里面的人是多神的，他们文化，多神的文化，他们绝对不认识耶和华。那么拉合这个人，他怎么，你说的对，菲菲，那么他是对这位耶和华神有个认识，他知道他是天上的神，是地下的神。那他这个认识从，他这个认知从哪来呢？
是神的作为，因为他们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行耶和华神所行的这些神迹，还有就是他的这个亚摩利的两个王，然后如何把他们消灭，就是神所行的这些神迹，他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说他就确认这个神就是真神，是天上地上的神。
嗯，那他是怎么认知的呢？哦 ，Sarah 有想要分享呀？ Yeah.
其实我没有，我只是在弄东西。我想他很知道说这块地是神已经要赐给以色列民的，他深信这个应许。
嗯 ，OK。我就想你看啊，那我再问菲菲，你说他知道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的，他知道以色列怎么样把这个约旦河以东的这个西宏跟噩的这两个王杀了，还击垮了他们所有的军队，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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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们，他只是听说而已，是不是？新闻嘛，总有人把这个新闻带过来啊。哎，听说，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了不一样的一种信心，不是说不一样的信心，是信心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信心是听来的，你知道吗？不但是听耶和华的话语，因为当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耶和华的话语，我们当然听，我们当然认识。可是当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的那个信心怎么来？ 拉合不是以色列人，他从小到大没听过耶和华这个神。但是当有人把神的作为带来的时候，你去信，你看到吗？你去信神，你去信人对神的作为的见证而去接受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有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在灵里面接受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信主都是因为有人把神的作为来告诉我们。你就算你是没有人跟你讲，你说我自己读圣经可以，圣经怎么来的？圣经是不是神借着人的手写下来神的作为的见证？为什么你会想要去读圣经？如果不是人跟你提到，这世界上面有这本书是神的启示，你去读。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信心，我们信心的起初就是因为听见人对神的作为的见证，我们产生了信心，这是信心的回应。今天这不只是还不信的人需要学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今天信主的人需要学的。你我不只是可以从神那里直接听见神的话，或借着圣经看见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周遭的信徒，当他们讲到神的作为的见证的时候，当我们去听，我们就产生信心，我们可以有信心的回应。当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分享神的作为，神回应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我们最后有见证会。所谓的见证会，就是神借着我们在这个听见的信息，神借着我在生命当中的引领，神的作为我要给见证的时候。为什么我要一定要给见证？因为神的作为不是只是让你我去领受，是让你我去觉得很美好很珍惜的而已，是要神要我们去说。为什么？当你把你的见证说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听的人就能够得到信心的建立。当我们在听别人见证的时候，所以我们给见证的时候不是只是让我把我自己讲的什么辉煌横拔，可能我这句话好像讲的不对，好像把我自己往我自己脸上贴金一样，把我自己讲得很棒，或者说我特别得到神的眷顾，我多经历神，然后把自己抬举。当然不是，是很客观很自然，但是也很主观的把神在我身上的工作一五一十的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让我在我身上的经历，当我分享出来的时候，是能够让弟兄姐妹与我一起来感恩，一起来敬拜神，然后并且是建造彼此的信心。你的出发点不是去建造人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没有那么伟大，我不能建造人的信心，但是我可以把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跟别人讲，因为神会用它来建造信心。当我们在听别人的见证，当我们愿意鼓励弟兄姐妹去分享见证的时候，我听见的我不是在听他说故事，我也不是听他在说哎呀为什么神对你这么好，或者是为什么你经历这么多，然后我心里面就觉得啊，有些人的故事会说故事，有些人不是会说故事。当我们在听弟兄姐妹们分享见证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目的是神在他的身上的作为，让我们是用信心去回应神啊。你看见神的作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今天在这个美国生活，每日的生活太多就是很实际的事情了，就没有看见属灵的事情，没有看见神的作为，对不对？清洁洗衣煮饭接送孩子自己吃饭买东西旅游，这一切我们自己都打理得好好的，没有什么神特别的作为，没有吗？你有没有看到周遭弟兄姐妹们身上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呢？然后当我们开始去看见神如何的在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身上是有这么多的作为的时候，弟兄姐妹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的生活事实上要更多更多的交在神的手中。当你自己的生活上面，从你张开眼睛呼吸，从你张开眼睛第一口气，不是说第一口气早晨第一口气，一直到晚上睡觉，与人的应对，自己的工作，就算是每日生活好像是很一般的这种例行的公事，我们有没有看见神带领？当我们生活当中有需要的时候，神怎么样供应我们？ 当我们没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感恩神已经丰富的供应给我们？这一切都是有神的经历，这一切绝对都有神的工作，这一切都是可以分享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分享的时候，别人听的时候，或当我们听别人在讲神的作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回应，当我们用信心去回应的时候，你看就像拉结一样，他是信心去听，他是用信心去听的，他没见过这位耶和华，他没有 去看见过神的任何一个神迹，可是他听见了，他就知道我们的心里面消化了。那么塞尔莱刚刚讲的也是，他在因为他有信心的回应，你看他就看见了，在灵里面他看见了一个事实，是他不应该看见的，就是耶利哥城会被击垮，没有一个人会有这样的看见，因为所有耶利哥城的王和所有的居民，包括耶利哥城所有的仇敌，都知道这个城是攻不破的，他们甚至可能试过就攻不破，所以就不去试，就不要再去折损自己的兵力。这个是人的信心，人对自己的信心。可是这个拉结他自己，因为 他听了神的作为，他信了神，他在信心当中他看见一件事情，这位神是真神，而这位神只要他做的事情属他的子民一定会办到，这个城我不知道会怎么击垮，但是一定会被击垮，所以我要神的拯救。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能够依靠的事情太多了，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学位，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理财，我们的孩子，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的强盛，我们依靠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都可以靠，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不需要神。但是当我们在灵里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会过去的，这世界上面的这些灾祸就讲到 不仅是讲到，对不对？我常常替这个俄国 和乌克兰祷告，我也替俄国的那个总统祷告。哼，我觉得他不会得到神的拯救，但是我不能这样子讲。但是我会替他祷告，祷告神在他身上有神的作为，因为这是神允许的。但是我不愿意看着这件事情这样继续发生下去，对不对？我会祷告啊，但是这样的局面，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的。欧洲、中东、这个非洲，更没有非洲各国之间呢，不断的资源都不够了，人民生活潦倒，还在彼此的征战。亚洲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世界，你真的能够依靠什么吗？美国现在你说还有多少年可以这样好好的去？所谓的世界最强盛的国家不受到这个战争的干扰，很难说啊。好了，国与国之间不讲的话，那社会上面呢？美国的社会也只是纷争越来越多，贫富之间的差距，贫富之间的纷争，男人女人之间的纷争啊，这个社会道德、种族都不用讲，这些东西不去想不去看，并不表示它不存在。但是我们在灵里去看到这些事情的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世界因为罪的缘故一定会过去的，而且神的惩治必然来临，所以我要神的拯救，所以我要这个神的话语，所以我要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然后我要有 我不但去听，我不但去信，我还要去做。这个拉结的信心在于他因为听见了，虽然不是耶和华的声音，但他听见神的作为，然后他就在他的信心当中，属灵的信心里面，他看见了一个他自己所属的最坚固、最完善的这个维护，然后可能军力、财力、资力、经济最好的一个地方，但是他却知道这个地方会被毁灭，而他愿意属神，然后他就接待了神的这个以色列人的探子，然后呢，他就照着他们的话把这个红线系在外面，做了一个标记，我是属于神子民的。我们今天很需要这个信息，弟兄姐妹，我们在信心当中，我们永远要承认并且要抓紧坚持我们是属于神儿女，这个都是信心的呈现，这个都是信心的呈现。所以这是拉合给我们看见的信，他就不会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 受到灭亡。 OK， 是好。那么我们继续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32节，你看这边就开始讲了，他就是继续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人物，我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的说，怎么说得完呢？你看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是士师，他们都在士师记里面所描述的。大卫就是大卫王，我们比较熟悉。撒母耳是先知祭司，然后讲到众先知的事，他就说这时间就不够了。弟兄姐妹，在这第三十二节我们要看到一点，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在这样的在这个环节当中，所要描述的是他们的信心，对不对？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所讲到都是这些人的信心啊，怎么样的听见神的话，怎么样的信靠神，怎么样听见神这个神的作为而产生了信心，然后怎么样就借着信心去行他的生活，他的道路，他的方向，他的抉择，就是要跟着神的话，是不是？自己的观念，自己的不足，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然后放到一边，而去用信心去走，用这个信心带来的勇气和神所赐给我们这个信心的力量，我们去走，然后我们看见神。那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也应该是在讲他们的信心啊。但是我想要提出一点，弟兄姐妹，这里面所有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很大很大的缺点，还有很大很大的罪恶和很大很大的对神的怀疑，你知道吗？从最简单的开始，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大卫却是在圣经里面不但是杀了人，而且还是因为对那个人是他的将军的太太，不但起了淫念，而且与他犯了奸淫，而去杀了他的先生。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他一生里面的污点，使得他不能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可是你知道神的恩典和怜悯，就是你的罪在神的面前只要是认罪悔改，知道自己的不足，我们就是罪人。大卫的罪没有比你我的罪更大，但是大卫的心和他的信在神的面前是得到神的称许和接纳的，是不是？所以他现在在这里写成一个信心的模范。他的信心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犯罪，而且没有犯大罪，他的信心是因为他不但是一生走神的路，尊重神，就算在他的犯罪当中他犯了这么大的罪，他却有这个心听见神的话语的指责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回心转意。他知道他不配，可是只要神愿意，他仍然愿意走神的路，这是信心。在我们自己软弱或我们的自己的罪恶当中，当我们因着信回转到神的面前而走神的路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信心在神的眼中，在我们自己生命的眼中应该是更珍贵的。我都没有犯罪，我做人做事好好的，人前人后都是这个坦然无惧，这个问心无愧的，那这种信心也很好，这个是很好很好的信心的见证。可是相比之下，在罪恶当中，在我们的不足当中，在我们软弱当中，看见神的坚定和神的拯救和神的赦罪和神的更新，这样的信心是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真正得到力量的信心啊。撒母耳，你说撒母耳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很都很好，就是养了两个很糟糕的儿子。他那两个儿子邪恶到一个地步，根本不能说是在服侍神，他拿着他们自己的身份是公然的以他们作为撒母耳儿子的这个祭司的身份去 拿以色列人的钱，占人的便宜，还是 就做人不应该做的事情。 OK， 可是在这边讲到撒母耳，他的信心，他是一个跟随神的， 我相信他在神的面前一定是为他的两个儿子或自己在教导儿子这件事情 上面的不足，一定是忏悔而且是认罪的，是不是？基甸最辉煌的事迹是他照着神的吩咐用300个人带着300个人的部队去击杀了上万的敌军。 OK，因为他本来带了10000多人，但是神说太多了，然后 就一直减到最后只剩300人。这是信心。可是基甸同样，当神跟他说你要去对付仇敌的时候，你知道基甸他听了神话，耶和华对他说，可是他跟神讨价还价，他还说神啊，真的是如此吗？那你要给我一个印证，你给我一个印证。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在外面放一块羊皮，那羊毛，那这个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就露水在羊毛上面，可是地是干的，那神就照做。然后他看见了，他还说他，但是他又说，哎呀神啊，你不要发怒，我再求你一次，因为羊毛有露水而地是干的，这是比较自然的事情，我想要看一个不自然的事情，那我就羊毛是干的可是地上全都湿的好不好。那就第二回神又 就照着他这个事情说。那你说这个人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啊？神的话都说了，你怎么不靠神的话去做，还要去跟神确认，不但确认一次，你还确认两次。可是神却在这边说基甸是有信心的人，因为他有他在神的面前学习的功课。我们讲到信心是一个成长的，信心不是从一个点跳到另外一个点的，信心是成长的。没有一个人从信心是从一个幼苗开始发展，然后突然间蹦就蹦成一棵大树了，没有的，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在神的眼中，基甸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因为有信心，所以他的信心会成长。巴拉，我再看今天的时间，好，我就不多讲了。巴拉跟参孙同样的，巴拉，神的话借着女先知底波拉跟他说，你要去跟敌人征战。巴拉说好我去做，可是他说底波拉你要跟我去，我自己我不敢。那底波拉就说，那你这次神要你去，神要给你胜利，可是这次胜利的这个荣耀就不归你，是归给一个女人的手中。那你说这是信心吗？好像不是信心的呈现，可是他带领着以色列人去跟那个压榨他们20年的敌人，他带着这个10000人步兵啊，去跟那900辆铁车去征战。一辆铁战车很容易就可以杀10个人，对不对？以一敌十是很简单的，可是以色列人这个巴拉却带着他的这个军队，用步兵用人的方式去把这900辆的战车全部摧毁，这是神的功。圣经没讲细节，但是很清楚的就是巴拉有信心，而神注重的是那个信心。那巴拉之后看见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信心是不是得到建立了？他的信心是不是更大了？一定的嘛。所以他让我们看见的是信心的成长，而且信心就是听见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不一定一开始完完全全就能够做得到，但是你愿意去做，而你的信心得到建立，神就说这是信心的表率。参孙跟耶弗他都是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10点半，我就不讲参孙跟耶弗他的故事。你如果愿意去看，你可以去看，这都是在士师记里面。基甸是第6章，这个是巴拉，在巴拉的故事是在第4章。OK， 那你去士师记里面看。你看的时候你就可以，你现在经过我们这一次的查经，你就可以去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在信心上面。我们你看很有意思，我们从人的角度还有我们人的这个判断或人的这个评判之下，我们都会说他们的信心不足，我们都嫌他们的信心不好。可是你看神的判断就跟我们不一样，神说他们就是你信心的模范，因为他们的信心在我的面前是珍贵的，而且他们的信心因为根基是建立在对神的信靠，对神话语的 对神话语的敬虔，不但是敬虔弟兄姐妹，而是听了而去做，这个才算。听神的话是听了而去做才算，不是只是听见了神的声音，而是去做。这个信心，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信心的呈现。那么神就说，这个就是你们信心的表率了。所以你看到没？我们批评人的信心，我们都还很标准很高的。可是你看，神不是这样子看我们。神说：“你看他们的信心，他们是我珍惜的信心。”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我们比得上这些人的信心吗？可能我们都还有成长的地方。不但这些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人讲不完了，但是我们看见就是他们的信，因着信，你看到吗？因着对神话语，因为听神的话，因为遵行神的话，因为与神同行，因为愿意去顺着神的话语而行，顺着圣灵的引领而行，所以呢，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到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这个我们就想到，灭了烈火的猛士，这个我们就想到是但以理，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是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不断不断发生的。有富人得到自己死人的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而得释放，为着是要得到更美的复活。那这里面就开始讲到，就从旧约时代的历史就开始讲到新约时代的历史。因为他们的信心在罗马政权的压制之下，或特别是讲到那些信主而且特别是不断的在传神福音的人，他们受到的逼迫，有些人是受到戏弄。那你看，有些人因为信心在死里得到复活的亲人，可是有些人因着他们对神的信心，因为对神的话语的坚持，因为走神的路，他们却是受到了酷刑，也不愿意受到释放。可是他们为了是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应许，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他们知道他们心里面的那块宝。那有些人又是因着信心，他们反而是遭受了戏弄、鞭打，甚至捆锁、监禁。有些是被石头打死，被锯死。你看到吗？一个人的信心在神的面前，你可以蒙受神的祝福、呵护、供应。可是有些时候，因着信心，周遭的环境是很恶劣的。我们在这个世上仍然会受到因为罪的后果，或者就是别人对我们的敌意，或甚至就是环境，就是环境。对不对？经济萧条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压力。我们身体受到疾病的时候，仍然会受到影响。那有好有坏，在我们人的眼中。那你看这些人，他们因着信心，有些人是披着绵羊、山羊到处奔跑，受穷乏、遭患难、被虐待。这个讲到是特别是这个传福音的人，我像保罗在这边描述他们自己。这原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漂流无定，在旷野、山岭、石洞和地穴，这是什么字？晒身。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借着信得到了应许，得到了称许，看到了吗？信心是让我们在神面前得到称许的。而信心是有神的话，愿意去听神的话，去照着神的话去做，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然后我们愿意去把我们自己对人对事的这个判断和抉择，从我们自己从完全只以肉体的方式去看事情，我们开始学习从灵里面去看，然后我们一定会看见经历到神的供应。这种信心是得到神称许的。可是呢，这些人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什么，他们还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这个整个世界被重建，他们还没有得到的应许是还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们还没有看见天国的降临，他们还没有看见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眼泪、所有的伤痛、所有的死亡，他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被毁灭而被，然后神会建造这个他全新的新天新地，就像当初他创造伊甸园一样，我们都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掌控着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去做他的主人 与神一与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一起来掌管这个生命的美好和世界的美好，没有得到。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事。若他们若不跟我们在一起，就不能完全。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就是在圣经里面，包括圣经旧约里面，包括新约圣经里面，包括历代的信徒，包括在我们带我们信主的之前的一代两代的信徒，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和我们借着信心的经历，把我们对神的信心能够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这个下一代不只是我们的孩子啊，这下一代就是进入到我们教会不信的朋友，这个下一代就是我们周遭我们能够接触到传福音的下一代。神的心意是当我们一代跟一代生命上面有联合，在救恩上面有联合，那么有朝一日神的拯救完成了，主耶稣基督就会再来。这个是完全，这是我们等待的，这是我们等待的。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活着，不是就是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而已，我们永远有一个目标，我们永远有一个盼望，然后我们的生命是要用信心去过的。好，我要想要把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的一到三节读一次，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今天不讲，但是一到三节事实上是第十一章的结论。因着这，所以你看啊，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信心的见证人，弟兄姐妹，我真的愿意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彼此间都是做信心的见证人，你们很多都是，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里面信心的见证人很多，我们生命当中分享的时候，我就看见神在你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盼望你们也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看到神的工作。那既然有这么多的信心的见证人，就像云彩，美丽的云彩环绕着我们，这是神的祝福，那我们就能够应该怎么样脱下各样的拖累容易和脱下缠住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或者是持久，或者是恒心奔跑那跑在我奔跑我们在我们前面的这个赛程，就是这个我们信心的道路，成圣的道路，我们在这个世上面我们的生活专一的注视耶稣，因为他是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我们的信心根基建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的信心的成长和完全也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活信心的磐石，同样他是在这个磐石上面建立建造我们信心的所有一切的。他因为那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他能够忍受十字架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忍受十字架使他与父神这暂时的分离的这种痛苦和经历，为着是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神的救恩的成就，这个是盼望，这个是信心。你知道主耶稣基督自己也有信心的，他是给我们信心也有模范的，因为看见了这个，他照着神的心意去完成了拯救，完成了十字架上面的工作，现在他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这位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暂时忍受人顶撞，你们要仔细想想，免得疲倦灰心。这个是神借着他话语坚定你我的信心。好，我们今天把希伯来书讲完了，那